也好像在歌词当中，在刚刚的诗歌的里面有提到，在诗篇第50篇14节的上半节有讲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愿我们每个人都存一个感恩的心，因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存这个感恩的心，因为上帝让我们的尽力。是最重要的，是要丰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第2章第1到第12节，《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2章第1到第12节。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可以有圣经，可以翻一翻啊，因为大家太久没有回来，没有翻圣经啊，有机会大家可以翻圣经，或许真的是，也可以跟着我们的打出来的经文一同来诵读啊。翻到以后，请听弟兄来，我来念。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撒巴龙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圣经读到这边，下面我们的冯牧师他今天所分享的讲题是约翰福音7个神迹，第一，水变酒。请冯牧师，也请陈林香香姐妹为他当翻译。
等姐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刚才的诗歌是讲感恩，
刚才那一首诗歌是讲感恩。
感恩看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的动作，
感恩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但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可是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
事事顺利当然我们感恩，
事事顺利当然我们会感恩。
身体有病痛你会不会感恩呢？
身体有病痛你会感恩吗？
1年多的疫情你会感恩吗？
1年多的疫情你会感恩吗？
见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会感恩吗？
见到很多不愿意事情你会感恩吗？
感恩是表示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感恩是代表我们对上帝的信靠。
尽管人令我们非常失望，
尽管人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或者这样说，人怎会给我们有希望呢？
或者这样说，人怎能给我们希望呢？
但是如果我们学会感恩，
可是我们如果学会感恩，
我们将我们的 眼睛定睛在上帝的上面，
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上帝上面，
因为他配得我们感谢，
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感谢。
在以前教会侍奉有一个特点，
在以前教会侍奉有一个特点，
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是主堂的牧师讲道的，
基本上每个星期日都是驻堂的牧师讲到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牧师就非常痛苦了，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位牧师呢，你就非常痛苦了，
因为每个礼拜都是他讲道，
因为每个礼拜都是他讲道，
一年五十个礼拜至少有四十五次都是他的了，
一年五十个礼拜当中起码有四十五个礼拜是他讲的，
除了少数有时一些、外来过境的讲员，
除了少数外来过境来讲道的讲员，
或者有时一些节期呢，我们因为有中英文不同崇拜呢，就合并一个 combined service，
可能有时候有节期我们跟英语崇拜合并起来一同崇拜，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习惯了用一个系列或者一卷圣经作为讲道那个的主题，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用一个系列或者一卷书卷来讲道分享。
个好处是我在那段时间我是集中在某个范围里面很专注的去研读或者，
好处就是我非常集中的去一个集中焦点的去准备去集中讲一个题目，
我就不用每个星期要想想讲什么题目，
我就不需要每个星期去想想要讲什么题目了，
当然每种的模式都有利有弊的，
当然每一种的模式都有利有弊，
但是理论上神的话语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是
理论上上帝的话语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对吗？
系列式的讲道有个好处就是有个连贯性，
系列式的讲道有一个好处就是连贯性，
但是不好的地方有时就那个适切性就会忽略了，
不足的地方就是切合性的方面呢可能不足了，
可能近期有一些很热门的议题，
可能最近有一些很热切的话题，
大家很想牧师在信仰上面怎样有一些回应，
大家很想牧师在信仰上有一点的回应，
那有时因为个系列未必是讲这些东西，
有时候我讲的系列里面的题目不是讲这些东西，
还好香港的教会呢就很恩待牧者的，
还好香港的教会很恩待香港的牧师，
就以我们教会为例，有其他两次的星期日呢是其他的讲员，
以我们教会为例呢，我们有两个礼拜是请外面的讲员来讲道的，
所以呢就可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就可以补足这方面的不足。
我受我自己新约的老师孙宝玲牧师的影响呢，
我受新约老师孙宝玲牧师他的影响，
我情有独钟约翰福音，
我对约翰福音是情有独钟的，
是他将叙事文学这个的研经的方法带我进入圣经的世界，
是他把这个叙事的文学的研究呢把我带进圣经的世界，
加上未来呢隆重预告，要
加上未来我要隆重的预告，
梁耀根执事呢就出山，
梁耀根执事呢他会出山，
他就会呢教约翰福音，
他会在主日学教约翰福音，
所以万众期待，
万众期待，
那我只是敬陪末席是衬托的，
我只是衬托他而已，
同一时间可能呢就透过讲道和主日学，
同一个时间透过讲道主日学，
我们可能是一次很深入去研读这个约翰福音，
我们可能会有一次很深入的去研读约翰福音，
有人形容约翰福音可深可浅，
有人形容约翰福音可以深可以浅，
浅就可以给小孩在玩水，
浅呢可以让小孩子在吸水，
如果你要很深入就给大笨象冲凉都可以，
要很深入的可以让大象洗澡也可以啊。
我就大概定了一个的框架。
我大概定了一个框架。
我就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有七个神迹。
我提到约翰福音当中有七个神迹。
然后呢很多时候耶稣施行完一个神迹之后呢就有一个的讲论用我是做主题的。
耶稣在行了神迹之后就有一个讲论是用我是做讲题的，
同埋咧，我有拣咗七个嘅场景，
我也想呢七个场景。
咁所以三七二十一大概用二十一篇嘅信息贯穿整个约翰福音。
所以三七二十一就大概用二十一个讲论来贯穿整卷的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一卷充满神学性的书卷。
约翰福音是一卷充满神学性的书卷。
你单单只是约翰福音一至一章一至十八节呢，
但是约翰福音一章第一到十八节呢，
这个叫我们称为一个神学的导论。
我们就称为神学导论。
已经有无数的著作是研究这十八节的圣经。
已经有无数的研究去研究这十八节的圣经。
在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
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
或者在英文里面我们通常叫做 miracle。
在英语我们是叫 miracle。
一般我们理解一些超自然的事情，
一般我们理解是超自然的事情。
当然在福音书的记载就彰显上帝的大能了，
当然在约翰福音在福音书里面就是彰显神的大能。
但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一个很特定的神学的意义的。
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一个很特定的神学意义的。
约翰去形容耶稣施行神迹这个的字呢，
约翰形容耶稣施行神迹这个字呢，
我们可以称为叫做标记或者表征。
我们可以称为标记表征，
英文也叫 sign，
英语就是 sign，
好像一个牌一个的 pointer， 一个的指向一个方向，
好像一个路牌指向一个方向。
神迹意思就是神迹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
神迹不是我们追求的重点，
神迹只是一个的标记，
神迹只是一个标记。
我们看见那个神迹就看见那个的标记，
我们看到神迹就看到标记，
是指向那位施行神迹的基督，
是指向那位施行神迹的基督。
大家都知道牧师最近这一年多呢，就每逢星期一都去行山。
大家都知道牧师最近这一年呢都喜欢星期一去远足。
在山上面呢就经常会见到一些指示牌，
在山上面经常会看到一些指示的路牌。
譬如我见到一个牌写着荔枝窝九公里，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牌写上荔枝窝九公里，
即表示呢我们距离荔枝窝这个距离呢还有九公里嘛，
正是表示我们距离荔枝窝这个地方呢还有九公里。
我不会说呢明明我见到是荔枝窝，
我不会说我明明看到他写荔枝窝，
那个牌都写着荔枝窝，
那个路牌明明写上荔枝窝，
我就已经到了荔枝窝了，
我就已经到达了荔枝窝。
它只是一个的路牌指向你还有一段的距离，
其实它只是一个路牌指向你跟这个地方还有一段的距离。
神迹本身也是一个的场景，
神迹本身也是一个场景，
它指向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它指向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意义，
就是这位施行神迹的基督，
就是那一位施行神迹的基督，
就是透过这个场景让我们更认识这位基督，
就是透过这个场景让我们更认识基督。
我们再次说不是追求神迹，
我们再次说不是追求神迹，
神迹是一个媒介让我们更深去认识耶稣基督，
神迹只是一个媒介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
四福音书里面呢一共记载大概三十九个的神迹，
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大概记载了有三十九个神迹。
有人这样形容耶稣似乎又没有过分去滥用他那个的大能，
有人形容耶稣似乎没有过分使用他的能力，
也都没有刻意的去隐藏他自己的能力，
也没有刻意隐藏他的能力。
你想想耶稣那个年代他们面对的问题都不少的，
你想想看耶稣的年代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少啊。
但耶稣似乎好像没有意去解决这些问题，
可是耶稣似乎没有意思去解决这些问题。
犹太人依然是亡国，
犹太人依然是亡国，
被罗马人去那种的奴役，
被罗马人奴役，
讲不上什么的人权，
讲不上人权，
穷人仍然贫穷，
穷人贫穷的人依然贫穷，
奴隶被人践踏，
奴隶被人践踏，
饥饿的人仍然挨饿，
饥饿的人仍旧是挨肚饿，
恶人可以得逞，
恶人仍然是得逞，
社会充满很多的不公不义不平黑暗，
社会上充满了不公义不平衡黑暗，
但耶稣似乎没有意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可是耶稣好像没有意思去解决这些问题。
难怪日后你发现犹太人为什么觉得耶稣这位 似乎好似尼赛亚。
难怪犹太人后来发现这个好像是尼赛亚。
其实一个纸老虎嚟嘅啫嘛。
其实等于一只纸老虎。
所以当后期他们要高告高声话要钉我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们后期高声喊叫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一个看来无助无能，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看起来一个无助无能
又没有光彩又没有政治野心的尼赛亚，
没有光彩也没有政治野心的弥赛亚。
腓力扬斯呢是一本书叫做我永远不能明白的耶稣。
腓力扬斯在他一本书叫我永远不能明白的耶稣，
他在里面呢就引述了一段呢就前苏联真理报的主编的话。
在书里面他说了一段他与前苏联真理报主编的一段的对话。
他主要是形容即整个苏联的那个的变化。
他主要是形容苏联整个变化。
他说我们苏联呢，苏联人提倡一种爱国主义。
我们苏联人提倡一种爱国的主义。
跟你们基督徒呢同样是有理想的。
跟你们基督徒是同样有理想的。
我们渴望一个建立一个无私无争执。
我们渴望建立一个无私无没有争执
公平仁爱和平的社会，
公平仁爱和平的社会。
但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可是我们做梦也做不到。
我们经过一百年的实验，
我们经过差不多一百年的实验，
我们以为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
我们以为可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
但是我们建立了一个令人更失望的政府，
可是我们建立一个令人更加失望的政府。
我们曾经鼓励这些俄国人捐钱给有需要的同胞，
我们曾经鼓励这些俄国人去捐钱给同胞，
但他们宁愿花钱去喝酒都不会伸出援手，
他们宁愿把钱花在去喝酒都不加以援手。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呢？
他说我们只有一个结论，
我们只有一个结论，
如果人的内心不改变，
如果人的内心不改变，
一切的制度都是枉然的，
一切的制度都是枉然的，
人永远建立不到一个乌托邦，
人永远不会建立到乌托邦。
他说难道我们拿着枪指着人去做好人吗？
我们难道拿着枪指着对方应强迫他去做好人吗？
很多时不是社会的问题，
很多时候不是社会的问题，
不是制度的问题，
不是制度的问题，
是人内心那种的败坏，
是人内心的败坏。
如果我们不解决人的内心，
如果我们不解决人的内心，
一切的制度都是徒然的，
一切的制度都是陶然的。
因为制度就是人去执行的嘛，
因为这个制度是人去执行的。
所以耶稣的使命不是用强权，
所以耶稣的使命不是用强权，
不是用暴力去建立一个天国，
不是用制度或者暴力去建立一个天国，
他也都不是用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去建立一个人间的天堂，
他也不是用超自然的能力去建立一个天堂，
他又不是不断用神迹去提升自己那种的身份，
他也不是借着神迹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身份。
对耶稣来讲呢，
对耶稣来说，
神迹的重点不是个异能，
神迹的重点不是异能，
是一个信息，
是一个信息。
神迹就好像一个比喻，
神迹就好像一个比喻，
好像一个视觉上面的比喻，
视觉上的比喻。
就以耶稣行第一个的神迹为例，
就以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为例，
应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一个神迹为例，
是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为例。
他用水变为酒，
他用水变酒，
那个重点不是那个超自然的变化，
重点不是那个超自然的变化，
不是讲紧个量变，
不是讲量变，
不是讲紧个质变，
不是讲质变。
明明是水都会变成酒呢，
明明是水怎么样变成酒
呢？它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意义，
其实它有更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
开展一个新的纪元，
开展一个新的纪元。
研究约翰福音的学者指出呢，
研究约翰福音的学者指出呢，
他说婚宴的场景不是单单是一个的婚宴，
婚宴的场景不是单纯一个婚宴。
如果我们平面去读这个只是一个婚宴的话，
我们平面去读这个只是一个婚宴，
你就忽略了约翰福音背后很精彩那个神学的意义，
你就忽略了约翰福音背后很精彩的属灵意义。
其实婚宴这个的场景，
其实婚宴这个场景
承载着浓厚天国筵席那个的意义，
承载了浓厚的天国筵席的意义。
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多次邀请犹太人去赴这个天国的筵席，
圣经里面很多次提到耶稣邀请犹太人去赴天国的筵席，
遭到他们那个拒绝，
可是犹太人拒绝，
结果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结果救恩临到外邦人。
如果我们用天国的筵席去解读整个加拿婚宴的话，
如果我们用天国的筵席去解读加拿婚宴的话，
大家就马上会明白，
大家就马上明白，
当这个的耶稣的母亲提出说，哎，婚宴没有酒了，
当耶稣母亲提出说，啊，婚宴没有酒了，
耶稣的回应时候，我的时候都没到，
耶稣回应我的时候还没到啊。
所以我们讲的不是那个有没有礼貌，
我们不是说有没有礼貌，
如果你只放落去有没有礼貌，那个层次很低的，
如果你只焦点放在有没有礼貌，那个层次很低。
耶稣讲这个天国的筵席我都还没提时候，
耶稣是说天国的筵席还没有 时间还没有到。
如果你用天国的筵席去解释这个加拿婚宴，
如果你用天国的筵席去解释加拿婚宴，
你就明白为什么在个婚宴的上面或者一个家庭有这么多的器皿，
你就明白一个婚宴上或者一个家庭有这么多的器皿，
他用所有的器皿都不用，
他所有的器皿都不用，
他就偏偏拣犹太人洁净用的六个水缸来装这个水。
他耶稣就偏偏选用犹太人用洁净的一个六缸水的水缸来盛酒。
他就代这六个水缸就代表犹太人旧有那个律法或者一些礼仪。
那六个水缸就代表犹太人旧有的律法的意义。
如果你从天国的筵席去解读这个加拿婚宴，
如果你用天国的筵席去解读加拿婚宴，
你就马上明白管筵席那番的说话，
你就会马上明白管筵席的那番话。
他说人都是将好酒摆前面的，
人家都是把好酒放在前面，
但你将好酒留到如今，
可是你把好的酒放到如今，留到如今。
其实那个意指基督才是那个筵席的高峰。
其实基督是筵席的高峰。
人生是由不同的场景所组成，
人生是由不同的场景组合而成。
有时候场景和场景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时候场景与场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有这个场景是独立出现，
有时候场景是独立出现。
一个真正体会人生，
一个真正体会人生
认识生命的人呢，
认识生命的人，
他就学会人生不同的场景，
他就学会在人生不同的场景，
无论是苦是乐，
无论是苦乐，
他都发现生命那种的丰盛，
他都会发现生命的丰盛，
他看到基督的荣美，
看到基督的荣美。
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就是说没有这样的经历的基督徒，
我们有时候见到没有这种经历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懂感恩，
当然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会懂得感恩，
但一遇到挫折，
可是遇到挫折的时候，
我们就怨天尤人，
我们就怨天尤人，
甚至无放弃信仰，
甚至放弃信仰。
任何人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
每个人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人生岂能事事尽如人意呢？
人生岂能事事尽如人意呢？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记载耶稣行在约翰福音第一个的神迹。
今天早上的经文是记载耶稣在约翰福音行的第一个神迹。
那个场景是一个婚礼的婚宴，
场景是一个婚礼的婚宴，
一个婚宴的场景，
一个婚宴的场景，
盛载着是欢乐，
盛载的是欢乐，
盛载着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盛载的是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盛载着一对新人可能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盛载着一对新人踏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组织一个新的家庭，
组织新的家庭。
婚宴是盛载着亲友前来为一对新人祝福和祝贺，
婚礼是盛载着亲友前来祝福一对新人。
这个的婚宴呢，也都是意味着这个的家庭，
这一个婚宴也是意味着这个家庭，
为未来的人类产生新的动力，
为未来的人类产生新的动力。
但可惜就在这个时候，
可惜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婚礼里面最重要一个的元素，
整个婚礼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酒用尽了，
酒用尽了。
你想象一下一个盛大的婚礼的里面，
你想象一下，在一个盛大的婚礼，
筹备了几个月，
筹备了很多个月，
竟然在婚礼进行的里面，
竟然在婚礼进行的当中，
其中一个欢乐的媒介酒用尽了，
其中一个欢乐的媒介酒用尽了。
其实这个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反照吗？
其实这个何尝不是我们人生的反照吗？
无论我们怎么计划，怎么筹算。
无论我们怎样去计划筹算，
我们为我们的人生做一切的事，
我们为我们的人生做好一切的准备，
但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
可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下，
一些令人扫兴的场景就出现，
一些令人扫兴的场景就会出现了。
我最近都遇见一件令我很困扰的事情，
我最近都遇到一件令我很困扰的事情，
有机会先跟大家分享，
有机会才跟大家分享，
那个可能影响我未来的人生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这个可能会影响我未来人生很重要的变化。
大家为我祈祷就好了，
大家为我祷告就可以了。
有人这样去形容，
有人这样形容，
他说有人夫妻恩爱，
有人夫妻恩爱，
收入丰盛，
收入丰厚，
但是他是没有后继无人，
可是后继无人，
你说多么扫兴，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啊。
有人才貌双全，能干多才，
有人才貌双全，很能干，
但情路上面呢，他是坎坷难行，
情长路上可是坎坷难行，
你说多么扫兴，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有人家财万贯，但子孙不孝，
有人家财万贯，却是子孙不孝，
你说多么扫兴，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有人饱读诗书，
有人饱读诗书，
他却是怀才不遇，
却是怀才不遇，
你说多么扫兴，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有人辛苦了多年，
有人辛苦很多年，
年老退休的时候，
年老退休的时候，
却发现患上重病，
却发现患上重病，
你说多么扫兴呢？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有人子女成才，
有人子女成才，
却是远走高飞，
却是远走高飞，
你说多么扫兴呢？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牧师自命天资聪明，
牧师自命天资聪明，
读书过目不忘，
读书过目不忘，
但音乐呢就五音不全，
在音乐上却是五音不全，
数学白痴，
数学白痴，
你说多么扫兴呢？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牧师去到年近晚年，
牧师年到晚年了，
终于明白自己性格一些缺点，
终于明白自己性格上有一些的缺点，
或者一些的不足，
或者是不足，
但是已经到晚年了，
可是已经到晚年了，
你说多么扫兴呢？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好多年前我为了侍奉最后一程的满足回流回来香港，
很多年前我为了侍奉上的满足我回流到香港，
谁知呢就无故卷入了教会的权力斗争而离开，
谁知道我就无故被卷入教会权力斗争而离开了，
你说多么扫兴呢？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呢？
教会两年前优化工程刚完成，
教会两年前优化的工程刚刚完成，
人数不断上升，
聚会的人数不断的上升，
结果出现很多的事情，
结果出现很多的事情，
出现这个疫情，
出现疫情，
我们几年的努力又差不多白费，
我们几年的努力差不多白费了，
你说多么扫兴，
你说有多么的扫兴，
以上种种的情景，
以上种种的场景
都令人觉得非常的扫兴，
都令人觉得非常的扫兴。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只是一个欢宴，
有时候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好像一个欢宴，
充满欢乐盛在祝福，你说多好呢？
充满欢乐胜在祝福，你说有多么的好。
但是现实的当中，
可是现实上
每个人的生命，
每个人的生命，
有人说好像仿佛被上帝划了道的伤口，
有人说仿佛被上帝划了一道伤口，
你不想它存在，
你不想它存在，
但它如影如随的影跟着你，
它好像影子跟着你。
没有人喜欢一些扫兴的场景的出现，
没有人喜欢一些扫兴的场景出现，
每次的出现代表一种一种的不受控制，
每次出现就代表一种不受控制，
将一些原本美好的事情弄到面目全非，
把一些原本是美好的事情变得面目全非。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种不受控制的扫兴的场景？
大家有没有想想看不受控制扫兴的场景？
提醒我们真正人生的主宰是这位的上帝，
提醒我们人生真正的主宰是这一位上帝，
是上帝主宰我们的人生，
是上帝主宰我们的人生。
提醒 醒我哋要谦卑，
提醒我们要谦卑，
懂得活在当下，
懂得活在当下，
懂得珍惜，
懂得珍惜。
所以唔好再去羡慕别人点样点样点样。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羡慕别人怎么样。
我哋好咁去数算上帝俾我哋自己嘅恩典。
我们要好好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你一定会发现你得到嘅嘢系永远比你缺乏嘅去多。
你一定会发现你拥有的绝对是比你失去的更多。
甚至乎你生命一啲缺失嘅嗰部分。
甚至你生命缺失的一部分。
虽然唔可爱。
虽然不可爱。
但系都系你一部分。
也是你身边的一部分。
你要接受佢，善待佢。
你要接受他，善待他。
你嘅人生就会扩大好多。
你的人生就会扩大很多了。
当我哋学会接受喺人生出现唔同扫兴嘅场景嘅时候，
当我们学会接受人生出现不同扫兴的场景的时候，
我哋就明白幸福唔系必然。
我们就会明白幸福不是必然的。
系上主嘅恩典。
是上帝的恩典。
你想想我们能够侍奉是不是一个恩典？
你想想看我们能够侍奉是不是恩典？
你有没有想过你过去埋怨侍奉辛苦的时候埋怨了多少次？
你有没有想想看你过去埋怨侍奉很辛苦，你埋怨了多少次呢？
一个疫情上帝说不用你做、啊、
一个疫情上帝说不用你再做了，
不是没有你不行、啊、
不是没有你就不行，
我们没有上帝就不行，
我们没有上帝就不行。
约翰第一个的神迹记载在迦南一个的家庭的里面。
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发生在迦南的一个家庭里面。
迦南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
迦南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镇。
鲜为人知的。
鲜为人知。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连这对新人的名字都没有。
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对新人的名字也没有记载。
你大概知道一个很平凡的家庭。
你大概知道他们只是很平凡的家庭。
搞到个婚宴冇酒，你亦都知道佢哋嘅财力有限。
弄到婚宴没有酒，你就知道他们没有很多钱。
但系原来神嘅能力同埋荣耀，
可是神的财力、荣耀，
就喺一个平凡嘅家庭里边彰显。
就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面彰显。
有时候我哋都会觉得我哋嘅人生好平凡。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很平凡。
但系当我哋愿意有基督喺我哋生命嘅里边，
可是当我们愿意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哋愿意摆上去被主所用。
我们愿意摆上被主所用。
一个平凡嘅生命，
一个平凡的生命，
就可以彰显上帝嘅大能同埋荣耀，
就能够彰显上帝的大能和荣耀。
变得极不平凡，
变得极不平凡了。
这个世界上呢，
这世界上
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都是很平凡的人做出来，
都是很平凡的人做出来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看我们过去一年多那个生命故事系列，
如果大家真的有看我们过去一年多的生命故事，
你发现来的人不是什么才高八斗的人，
你发现来的人不是一些智慧很高很棒的人，
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
他们都是很平凡的人，
在平凡的里面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在平凡当中做出不平凡的事情。
以前我和谢姑娘寿院里面有一个最受欢迎的小人物，
以前我跟谢姑娘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小人物，
他比院长更受欢迎，
他比院长更受欢迎，
他叫做金姐，
他叫金姐，
他不识字的，
他不懂字，
他在厨房里面煮饭的，
他在厨房里面煮菜，
但他识背的圣经比任何一个神学生更多，
可是他懂得背的圣经金句比任何一位神学生更多。
他是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一生都是独身，
他视我们每一个神学生好像是仔女，
他看每一个神学生为他的儿女，
他每天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食物，
他每一天预备最好的食物。
你知不知道我们神学院的人吃什么？
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吃什么东西？
我们听见吃鸡是很害怕的，
我们听到吃鸡是很怕的，
我们餐餐都大鱼大肉的，
每一餐都是大鱼大肉的，
久不久就喝鲍鱼鸡汤，
久不久就有鲍鱼鸡汤。
所以呢，他希望每天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食物，
他希望每一天为我们预备最好的食物，
他希望我们好好地去读书，将来去侍奉神，
他希望 望我们好好的念书，将来去侍奉神。
佢退休嘅感恩会，
在他退休的感恩会，
比神学院嘅毕业礼人更多。
出席他的人数，感恩会的人数比出席神学院毕业礼的人数更多。
每一个曾经享用过金姐煮饭嘅人，
每一个曾经享受金姐煮过煮菜的人，
贵为牧师。
贵为牧师，
区会的领袖，
区会的领袖，
有些甚至从海外回来，
甚至有一些从海外回来的，
表示对金姐的尊敬，
表示对金姐的尊敬，
多谢她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留下最宝贵的一页，
感谢她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留下最宝贵的一页。
我常常都记得金姐那时候常常骂我的，
我常常记得金姐常常骂我，
死蠢啊，
你真是很笨啊，
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可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位长者，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长者。
一个平凡的小村落，
一个平凡的小村落，
一对平凡的新人，
一对平凡的新人，
一个平凡的婚礼，
一个平凡的婚礼，
几缸平凡的水，
几缸平凡的水，
但落在耶稣的手上就不平凡，
落在耶稣手上就变得不平凡。
整个叙事的关键是什么？
整个叙事的关键在哪里呢？
就好像耶稣的母亲对那些佣人这么说，
就好像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这样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如果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么听话，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这么听话，
上帝告诉我们做什么，
上帝告诉我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说就真是天下太平了，
就天下太平了。
但是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们同不同牧师分享牧会的苦与乐，
有时候跟不同的牧师分享牧会的苦与乐，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最即都咁讲嘅。
我们几乎异口同声的这样说。
佢话教会会有最难搞系咩咧？
教会会有最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系话你话俾听做什么，
你告诉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就偏偏不做什么，
他们就偏偏不做，
并且讲咗一大堆为什么。
并且讲了一大堆为什么，
最无奈他又根本不知道在这里为什么，
最无奈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再俗的讲就在这里阿兹阿作，
再粗俗的就是唠唠叨叨的。
我不是埋怨，
我不是埋怨，
我是想讲一种人性，
我只是想说人性。
耶稣说如果他讲什么，
如果耶稣说如果他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想想这间教会是几有那种能力呢？
你想想看这家教会是有多么的能力。
扫兴的场景，
扫兴的场景，
有时是人为，
有时候是人为，
有时是天意，
有时候是天意。
问题是我们怎么学会跟他相处，
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学会与他相处。
当这个佣人按耶稣的吩咐，
当佣人按耶稣的吩咐，
将水倒入这六个缸的里面，
把水倒入六个缸里面，
再拿出来变成美味的酒的时候，
再摇出来变成美味的酒，
他就讲了一句非常之充满基督教哲理的说话，
他就讲了一句充满基督教哲理的话。
他说人都是将 先将好的摆上，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你倒将好酒留到如今，
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没错，我们人都是千方百计筹算自己的路，
没错，人都是千方百计的筹算自己的路，
碰到焦头烂额，
碰到焦头烂额，
怨天尤人，
怨天尤人。
但我们几时真的会学会，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主告诉我们什么，
主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唯有当我们学会完全的顺服，
唯有当我们学会完全的顺服，
我们将最平凡的摆上，
我们把最平凡的摆上，
我们的上帝总是将最好的，
我们的上帝总是把最好的，
将最美好的保留给我们，
最美好的保留给我们。
对一间已经几十年的教会，
对一家已经几十年的教会，
我想最快复兴的途径当然是神迹，是吧？
我想最快复兴的途径就是神迹，
一个神迹，
一个神迹，
我们就坐满人了，
我们就坐满了人，
一个神迹，
一个神迹，
我们又开多堂崇拜，
我们又开多一堂的崇拜，
一个神迹，
一个神迹，
我们 马下手成栋买咗佢啦。
我搞不好我们整栋大厦都买了。
但系加拿婚宴呈现咗一条你同我都可以实践嘅路。
可是加拿婚宴却呈现一条你跟我都可以实践的路。
主告诉我哋教会做什么？
主告诉我们教会要做什么？
我哋教会就做什么？
我们教会就做什么？
然后好戏就在后。
然后精彩的剧情就在后面发生。
我们的人生都是这样嘛？
我们自己的人生都是这样啊。
教会嘅事工都系咁啫嘛？
教会的事工也是这样啊。
大家想我哋嘅人生，想我哋嘅教会好似个六江水淡而无味啊？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教会好像那六江水淡而无味吗？
或者好似迦南嘅婚宴？
或者好像加拿的婚宴，
以水当酒自得其乐，
以水当酒自得其乐。
或者你希望我哋自己同埋教会，
或者你希望自己跟教会
喺平凡当中俾人睇到嗰份惊喜咧？
在平凡当中让人看到惊喜，
睇到一啲意想不到嘅精彩咧？
看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
其实好简单，
其实很简单，
就系主告诉我们做什么，
就是主告诉我们做什么，
我哋就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由我哋顺服开始，
由我们顺服开始。
我成日都讲，
我常说，
我系活咗六十几年先学识呢啲嘅，应该开始学呢啲功课。
我是活了六十几年，我才刚开始学这种功课。
有时候。人的方法，
有时候人的方法
没办法取代上帝他自己的心意，
没办法取代上帝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早上你什么都忘记，
今天早上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忘记，
但有两句说话请你不要忘记，
有两句话你却不能忘记。
主告诉我们做什么，
主告诉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然后好戏就在后头，
然后精彩的剧情就会在后面发生了。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